Modern Theology, Session 19, 现代神学第十九讲。我们继续来讲范泰尔怎么来批判康德的共相观，或者是定律观 ,question of law, 或者 question of universals。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康德怎么看他的现象事实。因为有理性里面的十二个范畴，所以有可能得到现象界的事实。他经过了这些范畴的整理之后，这个现象界的事实呢，就是在一个有时间空间乱七八糟的世界里面，人可以看得出一系列的能够分别出来的个别的事物的。第三，但这个并不是事情的本身，它不是孤存事实，但是呢它又可以符合人可以认识到共相跟俗相，符合基督教的上帝论理的要求，也让科学可以前进这个是现象界事实。那么呢我们上一讲也开始了讲，那这个十二个范畴什么东西来的呢？ categories 我们说九点，第一点，这些概念这些范畴不是设立性，它不能创造事实的。第二，它又跟孤存事实，就是事物的本质呢，又相互依存的，就是你不能不相信，当你用这范畴的时候，你不能不同时假设有事物的真相存在的。第三，但是呢，这些范畴这些概念只不过是假设而已。第四，这些的心里面的这些概念这些范畴呢，是与乱七八糟的世界里面的原始资料乱七八糟的跟它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事实了，这个是现象界的事实，不是物质体哦。第五，但是呢你又要假设一个谎言，就是你这样子整理过的现象界的事实呢，事实上你找到事实了，你要假设是事实来的，不然的话你科学不能前进。第六，你假如弄假成真的话，你假如像这个谎言是真的话呢，那你会看到你的思想跟世界里面充满着矛盾，有各种不同的彼此矛盾的东西的。第七，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用这个谎言，你要把这彼此矛盾的宣言这些宣称呢用的乱七八糟里面，你这样子就可以找出一条出路，走过这个乱七八糟的偶然的世界。第八，因为你这个逻辑这些范畴呢是可以符合事实的，可以变的，可以适应这个事实的。你这样子有弹性的时候呢，事实上你心目中的这些的范畴把逻辑跟事实都救了，都可以存活了。好了，现在呢我们看完了康德怎么看现象界的事实跟他所设立的范畴或者概念 categories。 下面呢我们来看范泰尔怎么分析，然后怎么批判。康德的概念 concepts 也就是范畴是与孤存事实事物的真相是相互依存的。再来一次我思想里面的那些范畴跟不是现象界的事实跟那个物质体的事实呢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它不行，你一定要假设它存在的。你这样子你必须要接受这个相互依存性，范畴是与孤存事实物质体相互依存，你才能够明白范畴是什么东西。The meaning of concept, 概念的意义，概念是什么东西 ?Category, 这个范畴的意义必须要考虑到这个范畴跟孤存事实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的。什么叫做我心目中有些概念呢？这个概念呢没有一个事物真相不行，但是呢我又没有见过它，是这样子一些的概念来的。这是 A, 然后 B。B 什么呢？那 brute fact, 孤存事实，真正的玫瑰花没有摘下来的橘子 句子，那个的孤存事实物质体是什么意义呢？哦，那孤存的事实呢，你又不能不考虑是跟你心目中的范畴相互依存的，你没有心目中的这些的逻辑呢，你这个事物的真相呢是没有意义的。事物的真相是根据我的理性来做定义的不？注意啊，你 不能不相信这个物质体的事物的真相孤存事实，但它是跟你的逻辑相互依存的，所以它又不是好像上帝设立的真理这样的不稳定的，你的逻辑也不稳定，因为你的逻辑里面的概念呢都是跟一个你没有这个物质体的事物的真相不行，你又调整自己符合那个你没有见过的东西，所以两者都不稳定的，你这样子才能够明白逻辑概念范畴的本质，你这样子才能够了解事物界的物质体孤存事实事物的真相的本质。换言之，在这个现象界里世界里面，就在这个你用了你的范畴来处理原子资料，你在这个现象界世界里面在寻求知识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孤存事实就是那个不能见到的不能知道的孤存事实呢，不再是奥秘的，它的奥秘性都因为逻辑我的犯罪缘故就消失了。 Brute fact gives up all its mystery to logic， 就是说本来不是说过的孤存事实这个物质体呢是不能认识的吗？因为逻辑的缘故它已经不像不能知道那么的奥秘了，那么神秘了。好，逻辑在这个用逻辑来处理原始资料，但是又假设有这个孤存事实存在的时候呢，这个逻辑呢因为这个孤存事实你假设的物质体，逻辑呢也放弃了它的严格性严谨性，因为逻辑呢是要符合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的，同时又坚持阿 Q 的坚持真理是存在的，你跟个真理这种不稳定的蜘蛛网的相互依存，就让你的逻辑呢不稳定不严谨，因为逻辑是这样子所以逻辑是严谨的。当逻辑假装可以制造自己的事实的时候呢，因为你必须要坚持这个谎言吗？对不对？你这个逻辑整理过原始资料之后，你找到了现象界的事实，你就说是我制造的事实，皇帝的新衣服。你这样一来呢，你的逻辑岂不是就不再有弹性，就是formal， 只不过是用来做整理的，是 formal logic， 是形式上的。因此你这个逻辑呢必须要僵硬 formal 形式的，换言之你这个逻辑必须抽象的没有弹性的，这样子你的逻辑才会有弹性。再来一次啊，你这个逻辑呢只是假设，但是你假设呢你要坚持这个不变的，你用这十二个范畴来跟原子资料互动的时候，你才能够与孤存事实相互依存，这样子你的逻辑就符合事实了。范德的批判是这个跟基督教的上帝观离开的太远了。下面我们来看简单的来看范戴尔我们这些彻底改革中的共相观我再说一次好，你假如不是这样子的好像范戴尔这样子彻底的相信圣经这种的彻底的改革中信徒的话，你不会觉得康德有什么问题，你甚至乎可以自称是改革中，还有称赞 康德一轮懂。我们来看，所以你自己胸有成竹，你有没有这个真的合乎圣经的立场？没有的话，你就不会感觉到这种势不两立的对立。好，我们来看，第一，上帝永恒的计划 God's counsel， 宇宙里面唯一绝对的逻辑是上帝的逻辑，上帝的理性。换言之，上帝有一套他预定好的计划，不会变的。二，上帝这套永恒所预定的计划呢，又是充满着活力的，因为上帝是活的，是有位格的，所以上帝的逻辑是位格性的逻辑。God's rationality is personal， 换言之，他的计划是充满着动力的。God's counsel is dynamic。第三，这个上帝的永恒计划，这个充满着活力的计划呢，是有设立性的。God's counsel is constitutive。上帝预定什么？上帝预定要创造，所以上帝的计划是创造万物的计划，绝对是设立性的。好，我们跳几行呢，来看。因此呢，上帝这个充满活力的预定计划，就让他所造的万物能够被理解 ，intelligible。这个是第五。好，我们再回到上面第三。一二三，上帝第一有计划，有预定好的。第二，他的计划是一个充满着动力的，是个活的上帝的计划。第三，他的计划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第四，而且是充满着大能的，他的话是充满着大能的 ，inherently forceful。对康德来说，这四点，上帝的逻辑才是最高逻辑。二，上帝的逻辑又是位格性的，有活力的。第三是设立性的，说了就算的，命立就立的。第四是他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对康德来说，这些太恐怖了，肯定是毁掉科学的。对康德来说，事物为什么能够被理解，为什么是有客观性呢，都需要这个完全僵硬的形式的逻辑的。基督教说不是的。第五点，万物之所以能够被理解，是因为有一位自存的上帝，自涵的上帝，绝对位格性的上帝，他的逻辑，他的预定计划的逻辑。再来一次，万物玫瑰花、单细胞、橘子为什么可以被理解，因为有一位活的上帝，自助自存的上帝，预定好是如此。第六，万物为什么可以是客观，客观的意思是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去理解它，它是一个我们的认识的客体的对象，所以因为上帝预定好要计划，要创造玫瑰花，要创造橘子，上帝是活的。下面我加几句我的注解。因此呢，范德尔会说，加尔文主义真正的改革中有别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改革中，真的加尔文主义是康德真正的敌人，罗马天主教不是康德的真正的敌人，阿米尼主义、路德宗、自由派都不是康德真正的敌人，加尔文主义才是。而且范泰尔代表加尔文主义的看穿了康德彻底的坚持人的自主，发明出来的这个的捏造出来的十个范畴呢，又可以来包装来形成事实，又甚至乎假装说这个是真的事实，因为他同时知道真的事实不存在，我至少不能知道，但他又说这个是真的科学，你就按照我这个方法继续研究吧。好，刚才讲了基督教的上帝计划要创造万物，现在我们来讲康德怎么批判基督教。 意思就是康德怎么批判加尔文主义。康德说，你们基督教也搞一套的客观推理，我康德搞的是用我两个直觉跟十二个范畴来推理来整理。你们的上帝是客观的推理，是因为他有永恒预定的计划，然后所谓推理就是就执行了，就创造，就护理。你这种呢，康德说，你们加尔文主义的基督教是最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换言之是迷信，是 spiritualism。 康德说，我来就是要释放科学研究自由思想探究的精神啊，我们就是不要这种的宇宙性的极权主义，宇宙性的暴君要扶他做奴隶，我们就是要从这种的任性的暴君释放出来，从事科学的。你们基督教的上帝只不过是化妆晚会的一个 面具，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世界上找不到的，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旱地海洋都找不到的一种的逻辑或者理性。加尔文说，你们的上帝我们找不到的，你们的上帝又讲的那么的任性，那么的残暴，我才不要，因为我要释放人的理性跟科学啊。好，下面我们继续是在第十七页的，我们来看范泰尔怎么代表改革宗基督教来批判康德，我们来批判康德的范畴概念 categories。我先预告，就是康德的共相观就让我们没有俗相了。二，康德的共相观又让我们没有共相了，俗相共相都不见掉。好，我们来第一个来看，根据康德的事实观，就是这个孤存事实啊，是与僵硬的逻辑相互依存的。只要那个是事实的话，是要跟我的逻辑符合的话呢，那么就没有事实可言了。一个事实跟另外一个事实之间不能做区别的，就是没有俗相了。因为你那个事实的真相呢，是要符合我的形式逻辑的。二，根据康德的范畴观，这些概念呢，这些逻辑十二个逻辑里面十二个范畴概念呢，都是要符合这个不能知道的孤存事实的。因此呢，在我们经历里面就没有逻辑了，就是没有共相可以找得到了。你用这个范畴概念，然后又说真理找不到，物质里找不到，但是没有它又不行，这样子呢，你俗相也毁掉了，共相也毁掉了。因为你说你的这个定律、逻辑、范畴概念是与孤存事实相互依存，对不对？是咯，所以你这些定律就变成孤存事实了，你这定律就等于不可知的，因为你这些定律呢是与这个不可知道的物质体相连的，所以你也被他们染过去了，就是说定律本身就变成孤存事实了。下面的十多分钟你假如听不懂呢，这个证明你是正常人哈，我也大概摸索得到而已。康德说，对不起，范德尔说， Nothing can be said about the possible which precedes the actual。 那什么是可能的？可能的 有没有可能是在具体现存的之前呢？那我们基督教说有啊，可能的就在上帝的预定的计划里面了。康德说没有的，你在事物具体存在之前，你不可能有可能性。对康德来说， 就等于跟斯宾诺莎来说，可能性、必然性和具体actuality 具体的事实是同级的，同一个极端的 coextensive。什么是可能的？就是我具体世界里面已经包含在里面了。Okay, 什么是必然的真理？都在我的具体的这个现象世界里面。所以可能的、具体存在的、必然的都在同一个范围里面的。范德尔用的比喻是，现在每一个橘子都需要自己一个袋子，或者都要装在一个盒子里。换言之，每一件事实都需要一个范畴。不过为什么还需要袋子，还需要箱子呢？还需要这些范畴呢？因为每一个假设，而范畴都是假设啊 ，hypothesis， 每一个假设和另外一个假设都是一样那么好的，都可能是真，可能是假的。你可以用任何一个假设，因为它好像理论上，它的理论好像是和事实。你最后的结论呢，也是同一个假设。OK， 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这个现象界世界里面呢，就是你这个范畴在运作的世界里面呢，你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大了，不会再大的。所以呢，你具体的经历验到世界就是这么多，就是可能存在的世界就是这么大。范德尔用的例子是，你现在可以有无限这么多的火车、卡车，向360个方向去找橘子，无限这么多次的发火车出去，他们回来的时候会装着橘子吗？不一定，有可能装一些雪球、冰块回来。就是说，你现在会找，你是找不到真正的事实的。所有的人类的经验，范德尔说，就好像温暖的手抓住雪球，就是融化嘛。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就完全没有事实了，事实都消失掉了。换言之，孤存事实跟你脑袋里的逻辑定律呢，它们本身都不是事实，也不会让你，也不会带来让你知道事实的。所以整个理性过程完全毁掉。我们基督教不是，我们的可能性跟具体性啊，你说同级吗？首先上帝是具体的存在的，对上帝来说，他的具体的存在和宇宙万物的可能是同一码事，必然性也是，因为他对万物的预定跟认识和他对他自己的认识是同一码事。当然对的人来说，之所以有可能性，是因为上帝不断的展开展示他的永恒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因为上帝的护理跟启示呢，我们可以认识，也可世界也可以从事科学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温习一下这些范畴啊，这个共相关，这些范畴呢，不能创造事实。我们现在是在第讲义的13页，我再来讲这9点。Categories are not constitutive. 我心目中的逻辑概念范畴不能够创造事实的。第二，但是我心里面的逻辑的概念又必须跟一个孤存事实真的事物的真相相互依存，你不能没有它。第三，所以我心目中的十个概念呢，逻辑的概念定律呢，都是假设。第四，当我这些概念与原始资料、乱七八糟的世界的资料结合起来，就形成了 forms facts， 形成了现象界的事实。 第五，但是这个现象界的事实，你又要制造一个谎言，说是真的事实，就是是物质体的。你不能不这样讲，不然的话，你科学每次都讲可能是可能是啊，可能一加上可能二就等于可能三，你不能这样嘛。所以你就要假设你找到了现象界的事实是真理，这事实的真相。第六，因为你假如你不这样做的话呢，你假如但是你又把它弄假成真的话呢，你就知道事实上呢有很多的矛盾的。第七，但是你就用这些彼此矛盾的概念或者宣称，用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面就好了，这样子你在这个乱七八糟的偶然的森林里面辟出一条路来。第八，所以咯，这个逻辑，你心目中的这些逻辑定律跟概念呢，是与事实，特别是与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实可以调整的，可以调整的。因为就是因为它只不过是抽象的概念，所以它是有弹性的，就是因为它是僵硬的，所以它有弹性。逻辑，我的范畴拯救了事实，又拯救了逻辑，但是逻辑本身是能变的，能变的。我们基督教就是说，我们基督教改革中的基督教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上帝，他预定要创造掌管万物，而且这个预定呢是一个活的上帝，充满着活力的有位格的上帝所预定的，而且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他的永恒的计划是设立性的 makes things exist， 让事情存在的。第四，是大有能力的，他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他说有就有了。第五，万物之所以能够被理解啊，我可以认识到事物，是因为上帝永恒的计划。第六，宇宙万物之所以有客体性，可以我去理解它，它成为我的知识的对象，是客观的，也是因为这位有位格的上帝，他的预定的计划的逻辑。所以呢，只有你认识这种的加尔文主义的神学，这样的信仰，才能够站立得住，面对康德，把他击败。当然，康德也会来击败我们，因为他对自由派、阿米念、天主教、路德宗没有那么的在意，最在意的是加尔文主义。所以，对康德来说，加尔文主义是最迷信的、最理性主义的、最任性的暴君。而我们看康德呢，是他的怎么？范畴啊，这个孤存事实呢，就把共相和俗相都毁掉了。因为人所能知道有可能会发生的，都在他具体的经验里面了。我们下一讲呢，讲到人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好像什么都考虑到，他就有一件事没有考虑，就是圣经的有位格的活的三一真神和他预定的永恒计划。好，我们下次呢就来讲康德的人观或者自我意识观。